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第一次约会并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 love at first sight， 就是一见钟情。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是看太多那个好莱坞电影，还是现在那个韩剧，还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个人就需要来电，就要那个滋滋滋那种感觉。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来找我们的服务的那些单身人士，他们也不是在找就是一夜情，不是找 one night stand。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是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们常常说现代人非常的忙啊，很多人都忙到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吃饭呢，影响到就是很多人肠胃的问题啊，如果有肠胃问题的话就要去找医生。但是如果是忙到没有时间找对象呢，没有时间 dating 呢，那应该去找谁呢？找医生可能不太行得通啊。
你如果问我阿嬷的话呢，他就会去庙里面找月老帮你求姻缘啊。
是，
你问我朋友的话呢，可能他就是下载一个 Tinder 还是这个探探啊，或者是 Facebook 最近有推一个很红的嘛， Facebook dating 嘛。那可是有的人呢，他们就如果是真的是想要找一些终身的伴侣的话，诶，有的朋友他们就会去寻找一些专业的约会平台，或是俗气一点讲就是一些相亲的公司。
所以意思就是说新的模式，线上的模式，这些 apps 啊，或是刚才洪耀所说的像 Facebook 上面这些 dating 的这些模式，还有传统的模式，现在是并驾齐驱，现在大家都可以用，不管是线上或是传统的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边澄清啊，其实我们的立场并没有觉得说单身是一个问题哦，单身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呢，谈恋爱或者是说找到伴侣，确实是我们很多很多人都觉得在现今的社会或者现在的生活当中，不管是从家长来的压力也好啦，或者是自己个人的需求，哎，这个市场需求还是相当相当大的。
我觉得找到伴侣或是进入婚姻，对一些大部分的俗人啊，我们都是俗人，老实说就是一种 life 的 achievement， 来到一个年纪你就应该这个步入婚姻殿堂，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所有的上班族一定深有体会，就是你出了学府之后，很多人讲一句话，就是你大学如果没有找到另一半的话，你出社会就会很难。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刚步入社会的这个新鲜人嘛，我就觉得说确实啊，就是大学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你可以到处去 explore， 找到各种各样的 club and society 的朋友。但是上班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圈子，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同事圈找到这个对到眼的，诶，很有可能你就是很难去找。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般的情况我们可能就会去参加一些外面的一些社群啊，比如说爬山的活动啊，茶艺的活动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诶，可能就会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我们都知道是 COVID-19 嘛，疫情嘛，对吧？
对，
我们连同事都很少见到，我们很多时候都要 work from home 了，更何况说你要去找到另一个姻缘，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就特别特别的难。
其实洪耀，你说在疫情要如何找到伴侣哦，难找到伴侣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记得在之前不久呢，就有一则非常有趣的新闻啊，说的是西方某个国家的百货公司就为了要帮助人们在疫情之下找到伴侣，所以在自己的这个商场里头呢，他就推出两种的推车，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百货公司或者商场，我们不是买东西要有这个 trolley 嘛，然后在其中一种 trolley 呢，就会附上 single and available 的这个标示，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表示你已经不是 single 了，你已经是 attached 啊。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帮助这个单身的男女，他们去 identify 说，哎，谁是单身的，谁不是单身的。
是，那西方的这个文化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商场就有这样贴心的设计。那我们亚洲呢，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这个企业，它的名字叫做 Lunch Actually，它是一个已经耕耘了16年的一家这个约会的平台。那 Lunch Actually 呢，其实在亚洲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约会平台，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安排了将近13万次的约会，那客户的整体满意率呢也有达到 86%。 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他们的 CEOViolet 啊，给我们谈谈 Lunch Actually 这个约会平台，以及他们在疫情当中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跟挑战。
Hello Violet， 你好。
哎、hey，Hello， 你们好。Hello Isaac，Hello 洪耀。
其实呢，我们之前从你在这个 TED at NTU 的演讲当中哦，我们有听到你说，现代大部分的这个 dating apps， 他们的 apps 的设计呢，都是用左滑右滑来判断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跟一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者是哎呀，简单讲就是我看他 他顺不顺眼了啊。
对对对。
那这一款的 apps 呢，其实你在演讲当中你有提到说，哎，它有很多的盲点，可不可以请你叙述一下这些盲点和问题到底是哪一些呢？
我觉得其中一个盲点就是真的太过注重那个照片了，就是刚才你已经说了嘛，就是看顺不顺眼。可是其实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我们的那个经验啦，因为刚才你也说我们其实真的安排了很多次的这个第一次约会，其实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5万以上了。然后之后呢，就是从中也有几千对就是成功的例子啦，就是成功的配对。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第一次约会并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 love at first sight， 就是一见钟情。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是看太多那个好莱坞电影，还是现在那个韩剧，还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好像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个人就需要来电，就要那个滋滋滋那种感觉。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来找我们的服务的那些单身人士，他们也不是在找就是一夜情，不是找 one night stand， 他们就是要找就是终身伴侣啦，就是找另外一半这样。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是滑右滑左这样，就很多时候有可能就错过了一个真的很适合你的人。所以其实在这个 TEDx 的那个演讲当中，我也有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老公，你问他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呢，你问我和问他我们其实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就是所谓不是他通常找的那个型，那个 style， 那个型啦，所以他也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我就是在那个刚才你们有说嘛，就是 Club Society 当中，那时我就是在那个Malaysia Student Society， 我就在要做那个 President， 我就是讲那个 speech， 所以他就对我刮目相看，他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就是刚刚才来大学，然后就敢去做那个 President， 可是其实到最后我没有变成 President 啊。可是这个不重要，他就觉得哎，这个女生好像就是很聪明啊，就是很能干还是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从 dating app 呢，就是一定不会知道这一些，因为你只是看那个照片你就觉得哎呀，这个不是我的 type， 那我就把它划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其中一个盲点。
刚听 Violet 这个分享呢，就感觉到很多粉红色的泡泡，就是说她跟她丈夫这个 first man 然后 fall in love 的整个故事哈。不过我们还把那个焦点回来，就是其实有谈到就是 dating apps 的整个设计，其实你会发现它就会突出我们的某一些 personality， 你长得特别好看，那就会增加 increase 很多的 rate， 或是还有人去教你你要怎么样去跟别人玩一些我们叫做 hide and seek 的整个这个恋爱的这个作战的策略。当然 Violet 刚刚其实有提到说这个东西其实跟真实的爱情是可能是两回事。那我这边想要跟这个 Violet 再请教一下，是其实这种 dating apps 它对我们的婚恋观它是会有某种程度的破坏吗？就是它是一个 toxic 的东西吗？你会怎么样去评价如果我们长期在上面，其实反而会不会是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一些损害？
OK， 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 dating app 呢，其实也有很多好处了。因为之前你们也有说了嘛，我们之前就是说如果你在大学没有找到的话，那就是来社会工作就比较难了。这个在 dating app 之前是真的，因为以前如果你真的要就是跟十个新的人约会，还是20个新的人约会，其实很多人可能在一年里面，不要讲一个月了，一年里面两年里面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可是现在有了 dating app 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 COVID 之前啊，可能每个周末都在跟两三个不同的人在约会。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其实是一个好处，因为你可以就是扩展你的生活圈子。可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呢，就是现在呢那个约会就是我们所谓的 date 啦，就变成好像一个 commodity。就是好像哎呀，就是很多，就是我们不再会去珍惜。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看起来都比较年轻，可是好像我那时约会的那个时代呢，就是如果你就是有一个男生约你啊，还是怎么样，还是一个男生去约一个女生，一个很珍贵，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之前要打电话啊，就是可能打电话又不敢跟他说，然后又把那个电话放下，然后可能接电话那个是他妈妈， 然后你又很害羞，又把那个电话放下。你明白那个感觉吗？就是很不一样。现在哪里会有这种东西？就是哎呀 ，date 就 date 咯。然后你会想到，哎，今天这个不行，哎，明天还有。还是你觉得，哎，今天这个不错嘞，可能明天的会更好。所以就变成一个我们所谓英文就说一个 paradox of choice，就是可能越多那个选择，反而就会变成不懂怎么选，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没有选，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徘徊在 date 当中，反而就是没有去下一步，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在谈恋爱，还是谈恋爱也不会真正就想，哎，我要不要就是定下来，因为可能都还在刷那个 app，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你说的那个长期的一个影响。
那非常感谢 Violet 觉得我们很年轻哦，其实红药是很年轻了，我一点都不年轻了，已经四十几岁了啊。那也有很多的这个恋爱的经验啊，就是我会发现说在过去的恋爱经验当中呢，在 apps 里面城市的几率是相对是比较低一些些，它一定要就是在进入了实际生活的接触之后，我过去我有一个心得啦，反而是朋友介绍的这一些对象呢，诶，很像进一步了解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一些些，这可能也凸显了现在很多 dating apps 它只是在线上进行交流，比较少线下的一些活动，让不同的这些年轻对象或男女他们去认识。那么就想要请教一下 Violet， 那 Lunch Actually 它的这个定位又跟其他的 dating apps 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会不会去增进这些线下见面或者是互相了解的机会呢？
哦，肯定会。所以其实我们那个 Lunch Actually 现在我们也有 app 了，可是我们不是一个一般的一个 dating app。其实我们的 app 呢，只是想帮那个单身人士比较容易去认识我们的服务，然后他们变成会员之后，也是比较容易，就是可能看到自己的 matches 啊，然后就是知道什么时候约会这样。所以你刚才说的也对了，因为很多时候在用 app 的时候呢，会就是很 focus 在那个线上。就是一直在那边 chat， 可是很多单身人士也有跟我们说，很多时候他们就可能变成被 ghost 了，就是 chat 了一阵子，然后那个人就不见了。对，所以也没有真正的去线下。可是我们的做法呢，就是他就是上我们的 app 之后，然后就是第一个步骤就是跟我们的那个 dating consultant， 就是我们的约会顾问先聊一下，因为我们就是想知道其实他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真的是要找另外一半，有一些他可能只是要扩展生活圈子，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不会把一个只是想扩展生活圈子的跟一个就是可能就是结婚啊，就是定下来，因为可能他们的目标都不一样。然后另外我们也是会想问一下他可能他的那个择偶条件是什么，从那个交流当中呢，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帮他找配对，就不是从那个 apps 好像刚才我们就说了嘛，就是滑右滑左这样，就是他们自己在那边滑。其实我们的那个约会顾问因为已经见过两位了，他们就是会从我们的那个 experience 和 expertise 那边，然后帮他找一个适合的配对。找到配对之后呢，我们就会帮他安排约会。所以其实如果参加我们的那个服务呢，就是我们跟他说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帮他做，他就不需要就是去担心，哎，会不会被人家拒绝啊？因为很多时候男生就会说，我就是不知道那个女生喜不喜欢我还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就是一条龙的服务啦，从那个约会顾问跟他了解之后，然后帮他安排约会，然后他们就只是去餐厅啊，跟他们一对一多了解对方。之后呢，我们还会问他的回归，就是问他，哎，你觉得那个约会怎么样啊？就是你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之后呢，会再得到他的回归之后，再帮他找下一次的约会。
这样听下来的话 ，Lunch Actually 很像都是采用一个用人来去筛选跟 mismatching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你们没有考虑用大数据吗？就是现在很多 APP 应该都是用大数据，就是看 profile match 不 match。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就是在 R&D 当中啦，因为我们觉得大数据当然也是好，可是到最后呢，大数据可能可以帮你做到那个 compatibility， 就是当你们两个是不是适合啊，这个都可以找。可是其实约会呢，有一个东西就是所谓那个 eligible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就是也蛮久了，可能来十年前有一个服务，那是蛮多人用的，就是叫 eHarmony， 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
能接有听
过。所以这个 eHarmony 就是他，对，他就做很多这个，就是很多数据，就是做很多那个 test， 很多 quiz， 然后就是我想呢，他真的做出来的那个配对可能真的是很 compatible。 可是问题呢，就是 compatible 是一回事，可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attraction 也很重要。
嗯，
因为可能两个人真的是很 compatible， 可是当你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个 attraction， 就是擦不出火花也是不行。
嗯，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为什么呢，到最后那个用人还是很重要，因为人就是我们已经见过了嘛。
嗯，
所以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我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可能我们跟那个 apps 不一样，就是 apps 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选你自己喜欢的还是你自己觉得适合你的，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说回我自己也是啦，我可能想找另外一半的那个条件，然后之后我老公可能是两回事，可是也很 OK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matchmaker， 我们那个专业人士的可以做到的，可能那个数据做不到的。
嗯，因为数据毕竟它是冰冷的嘛，然后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经历，它其实是很需要 human touch， 就是人亲自的去碰触它。那又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喜欢的对象，我们想要的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很多的婚姻顾问他会从你的个人的条件或者是跟你的对谈当中去了解到说，哎，其实可能真正适合你的是怎么样，然后来提供给你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刚刚 Violet 也一直有提到说，往往我们最后决定定下来的那个对象跟我们想象的是真的是天差地别的啊。那其实我们说回 COVID 这件事情啊，现在这个疫情的部分，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可能要做实体线下的碰面或者是实际去见面是比较困难一些，那就想要请教 Violet， 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当中，你们是如何去调整你们的业务来迎战这个疫情，或者是来应付这个疫情的状况呢？
嗯，所以其实当那个 COVID 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开始真的有一点手忙脚乱的，因为我们的平台之前都是比较下线嘛，都是要见面，无论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matchmaker 跟那个顾客见面，还是那个顾客他们去约会都是面对面，可是呢我们就也很快转型了，然后我们就把全部东西就是放上那个 virtual， 我们就开始做那个虚拟那个consultation， 然后也是 virtual dates， 然后我们也有做那个 virtual 单身人士的 events， 也有做那个 webinar，所以就是把全部东西都是摆在那个 virtual。 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可能大家不适应啦，就是我们的顾客也好，我们的那个matchmaker 也好，因为开始顾客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也是要 zoom， 然后你现在要我约会也用 zoom 吗？可是呢当大家就是待在家里一阵子之后，可能一两个星期，然后大家就觉得啊真的不行，我真的需要认识新朋友了，然后大家都比较可以接受了。然后我们另外我们的那个 matchmaker 也就是想不同的方式让他们把那个约会弄得比较有趣，就可能就说哎，你们两个还没约会的时候，还没有上那个 zoom days 的时候，就可能可以调一杯你自己最喜欢吃喝的饮料啊还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介绍一下哎，为什么我们调了这个饮料，然后还是我们就说一个可能有一个 theme， 就说哎，可能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个黑白的 theme， 然后大家就穿自己最喜欢的黑白的衣服还是怎么样。所以其实那个从那个 zoom date 呢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有一些顾客就是可能还一起看那个热络，因为可能在约会的时候嘛，然后突然间就哎开始热络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看，也蛮浪漫的。可能之前在餐馆约会反而就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些顾客也就是说因为做那个Zoom days 的时候，就是看到可能家里的某个角落还是怎么样，然后就看到他的书那个书就是他喜欢看一些什么书，然后那个也是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就是做了这些不同的调整了。然后另外呢我们做那个 webinar 也就是很受欢迎，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那种events 就是 seminar， 可是因为那个疫情嘛，我们就觉得哎怎么样可以还继续就是跟我们的单身人士啊就是联络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做了这个 webinar， 那时是每个星期都做，然后那个反应真的很好，就是我想那时就是在疫情去年啊就是可能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是说每一次有大概七八百单身人士一起上线来听我们的 webinar， 所以这个从那个可能业务方面也是有帮助啦，因为可能很空闲，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做，然后大家就来听这个webinar 之后，然后就之后就询问一下我们的服务。
刚刚 Violet 讲那个 webinar， 老实讲、我也是为了准备这个提纲有去拿你们的 recording 来看，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其实蛮有意义的，就是你们的 webinar 都是在教导大家一些我觉得算是一些比较正统的或是说比较健康的恋爱观，对，就不会是那种真的是跟 Violet 在那个 TED Talk 讲的是相反的东西、就是其实感情这件事情 committed 就是认真忠诚都很重要、就不像 dating app 真是有点也是某些人的选择啦，但是我会觉得否认真跟传统一点的角度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选择，
是这其实也是回到说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里面对于情感教育这个部分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可能在 Lunch Actually 里面他们就把这个情感教育这个部分可以给补上的意思。
对，那我进一步再问 Violet 了，就是、线下的以前你们都在做，然后一年了都是在做线上的嘛，那最终的成果是如何呢？就是是 mismatch 那个 matching 有的 rate 有变高吗？还是顾客的其实最终你做一个比较啊，虽然说可能在 virtual 有它的好，但最终的成果会怎么样？
其实呢，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是，如果可以做线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做线下啦。可是如果是没办法呢，就是大家都要待在家，那线上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所谓的那个 COVID couples 啦，就是他们开始呢是在那个 Zoom见面之后，然后之后可以线下见面，然后他们又再正式一对一见面之后呢就成了 couple， 所以其实也是有蛮多这些 COVID couples 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就是面对面线下，因为跟你说一个故事啦，也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会员，我们其实这个会员呢他通常去约会他的那个回归都是很好，就是女生都是说哎这个男生很好，很有风度，就是很 gentleman， 然后之后呢他在那个 Zoom date 呢其实那个回归也不错啦，可是就没有平常那么好，那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为什么呢？然后我们就发觉因为呢在 Zoom dates 你就是因为我们所谓有那个 five love language 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 五个那个爱的语言、然后有就是所谓那个 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用说的，所以如果你在 Zoom 你就可以用说的去表达你可能的爱意啊，还是你表达你自己怎么照顾别人啊。可是另外一个爱的语言就是 acts of service，就是你怎么帮人家去做不同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这个男生呢他的那个爱的语言就是 acts of service， 所以通常他在约会当中他就会帮那个女生做很多事情，他就是可能会帮他拉椅子啊，可能就是帮他就是那个茶就是给他茶还是怎么样，可是因为在一个 Zoom 的地当中他就做不出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也是有一点遗憾，所以我就觉得到最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都还是比较喜欢一对一面对面的约会啦。
其实我觉得步入到了2021年啊，现在人对于这个找伴侣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借助相亲的这样子的概念来找伴侣，我相信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大的，跟大家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哎，现在是自由婚恋的这个时代啊，大家可能对于相亲的需求就减少，但是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说现在在学校我们很缺乏情感教育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他连怎么样谈恋爱都不知道、都没有这样子的生存的技能。
对，
其实我很好奇哦，想要问一下 Violet， 就是其实在你们的客户的群体当中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共同的特性呢？还是说其实各种各样特性的人都有？
其实真的是有不同的那个不同的 clients 啦，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可能就是都是好，怎么说呢，就很听话，就是爸爸妈妈就说哎，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在大学的时候你不可以谈恋爱，所以就真的是没有恋爱经验的，也有，其实真的有，可是也不是说全部都是，有一些他们就可能是工作很忙，就是我们有一些那个顾客现在 COVID 就没办法啦，就是不可以就是出差，可是之前呢他们可能就是搭飞机可能还多过搭德士那一种，就是真的有一些这样的顾客啦，所以真的太忙了，所以你叫他去用 apps 他也没有时间用 apps。 有一些顾客呢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工作啦，所以可能有一些是做教师的，所以好像你是做教师，你想你是女生的话就是通常教师都是女生，所以也很少机会去接触就是异性朋友，还是有一些就是自己是做 engineering 啊还是做 IT 的，那也是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全部都是男生， 所以就是我会说是不同的原因来用我们这个配对服务啦。嗯
嗯，其实 Lunch Actually 的业务啊，就是都是在亚太地区嘛，在新加坡有、香港有、马来西亚有。
对，
好，那其实在这个亚太地区或者我们 Asian 啊，你觉得其实我们这些人就是会不会对于相亲这件事情会觉得，哎，相亲不是这个很久以前我妈妈才会做的事情吗？会不会觉得大家其实是有一点点 shy 或者是害羞于这件事情？你经历了这么多的 client， 你觉得其实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迷思，或者是说我们对待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啦，因为我们其实今年是已经17年了。我还记得那时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工作室里面，然后就听到有人就是叮咚，然后我们就去开门啦，然后就为什么没有人？那个人去了哪里？然后那个人其实就躲在那个走廊的对面那个 pantry 那边，对。因为他真的可能很害羞，然后就是很怕遇到熟人。可是你想，我们那时公司是在办公室，就是那种 office building， 然后我们是在21楼，所以其实你会遇到熟人真的是机会真是很渺小了。可是因为可能真是那个 stigma 真的那么大，所以那个是17年前啦。可是现在呢，我们的那个公司其实是在那个 lift lobby 的，就是那个 lift 一上来就看到我们的公司的那个平面了，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就是找专业人士帮他就是做不同的事情，就是好像你找工作也会去找那个 headhunter 嘛，然后你可能就是找旅行啊，也是会旅行社这样。我觉得所以现在大家的感觉就会比较开放。然后其实那个 dating apps 呢，其实对我们这一个行业是有帮助的。因为dating apps 就让很多人就觉得dating apps 我是单身，我就去下载那个 app， 然后就试试看嘛。所以其实也是有些人他们成功从 dating app 就找到另外一半，可是也是很多人用了 dating app 之后找不到。可是因为他已经开始那个想法，就是觉得dating apps 也 OK， 那他也比较可以接受，就是来找我们，就是找一个third party， 一个 external party， 就是来帮助他找另外一半。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要让我们大家去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啊，包括了像我们买房子也要去找房屋中介来给我们很多的意见。
对
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个寻找另外一半上面遇到了困难，倒不如让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你来找到另外一半，不要觉得说这个是特别害羞或者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让专业的人来帮助你。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一个很棒的结尾。那么以上呢，就是由 Lunch Actually 的 Violet 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关于他们 Lunch Actually 饭桌上的丘比特，他们如何透过他们公司的业务来帮助很多的单身的男女来找到另外一半。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哦。我们下期见。